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很多人的逻辑里，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那世界就不该如此糟糕混乱，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假设将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与世界的糟糕混乱进行非此即彼的推理，完全忽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或者说这是以人类有限的认知和简化的善恶标准预设了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与世界的糟糕必然矛盾，却忽略了两者可能共存的合理逻辑。比如上帝的善给了人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被滥用导致罪恶产生。据说911事件就是美国双子大楼被恐怖袭击之后，知名牧师葛培里的女儿安妮客座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就被主持人问到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何上帝会让此等悲剧发生？安妮回答说：我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为此事极度痛心，但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出，将他从政府、从我们生活中踢走，神只能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无奈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为什么我们有权质问神？不如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这几年的道德发展。某年有人提出学校内不可祈祷，因为学校应该宗教中立，学校无权要求学生祈祷。我们说没问题。某月有人觉得教导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要爱邻舍的圣经很落伍，不如把它从学校中拿走。我们说没问题。某日有人说时代变了，孩子的自尊心很脆弱，老师校长不应该责罚学生，因怕惹怒家长引起传媒报道，学校不敢处罚学生。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孩子有人权，他们有权接受堕胎手术，更没有责任通知父母。我们说没问题。还有人说与其躲躲闪闪，不如主动地教孩子如何使用安全套，反正孩子都是好奇嘛，婚前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工作跟私人生活应该分开，只要那总统能搞好经济，我们干嘛要管人家的私生活？人人都有隐私嘛。我们说没问题。还有人说浏览色情网站是个人自由，即使是儿童色情网站又如何？这都是个人言论自由，关你什么事？我们说没问题。有人说现代人应该有开放思想，电视电影的色情暴力只不过在反映社会实况，关于毒品、强奸、谋杀、恶魔的歌词也不过是宣泄情绪、舒缓压力，为何要大惊小怪？想做就去做嘛。我们说没问题。我们定下远离神标准的制度，又要追问， 为什么现今孩子没有良知？为何孩子持枪杀人？为何9岁的孩子已为人父母？为什么惨剧要发生？安妮的这些回答正中要害。人类要离弃神，不要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却又质问神为何让整个世界走向地狱之门。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9章1节到10章7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出埃及记的9章1到7节就讲述了神在埃及降下第5个灾难畜疫之灾。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但神却保守以色列民的牲畜完好无损。法老虽然打发人去查看，但却只是让人去确定灾情以及以色列人的牲畜是否如神所说的那样未受影响，而不是要使灾情减缓。法老他也没有召摩西前来，因为疫情对他自己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人不能置身于生态环境之外，人的命运跟万物呢是息息相关的。人受造蒙神赐福，本该尽心尽责管理好神所交托在我们手中的一切受造之物，但是人犯罪被神刑罚，连动物都受到牵连，以至于叹息劳苦。出埃及记的9章8到12节就讲述了神降下第6个灾难疮灾。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说，在神对待法老的事上，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宽容罪人，但是心里刚硬的人切莫试探神的耐性，因为神他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刑罚就可能临到。人心刚硬到底，那么就会失去神救赎的恩典。这从某种程度来说，神对人的审判不必等到人死之后，在今生他就会临到。因此当趁着今天最后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抓住机会回转归向神。出埃及记的9章13到35节就记载了神降下第7个灾难冰雹之灾。这一灾和下一个灾难是10灾里边篇幅最长的2个。神降下冰雹之灾，清楚告诉法老他降灾的目的，是要让他知道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的，全地都是属乎耶和华。这段经文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一，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行事都有策略有计划，神的作为都是有教导的目的的，就连降灾刑罚都是为要使人认识神。第二，认罪不代表得救。法老认罪只是为了避免眼前的危难，但却没有真心悔改的行动，这样呢只会使他的罪更加显多。太晚的认罪或者是面对刑罚不得已的认罪，仍无法逃脱神的刑罚。好，第三，古往今来所有人得救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信而顺服。人若听见神的话，只要真心相信并顺服，他就可得救，不至灭亡。出埃及记的10章1到7节 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来传达神的话。如果法老不愿放以色列民离开，那么埃及将有蝗虫之灾。法老他的心依旧刚硬，但此时他的臣仆却劝法老放以色列民离开，免得埃及遭受灭顶之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第八灾就是蝗灾。出埃及记的十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好，法老他气疯了，因为摩西仍然不愿意接受法老他的方案。这件事情还是没有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法老他还要耍什么样的花招。神已经在埃及地上连续降下七个灾难，可是法老他的心仍旧刚硬，他就是不肯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法老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他公然的与神在对抗。出埃及记的十章十一节经文记载，法老继续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好，法老告诉摩西说，壮年男子去就够了，他们可以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但是老弱妇孺啊，尤其是妇女和小孩子不可跟着去。法老怀疑，如果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他们一定就不会回来了。法老想要阻止他们，他知道如果把妇女和孩子留下来，那些去旷野敬拜神的人他们就会返回来。法老提出妥协的方案，想诱惑和试探摩西。那么今天呢，神的儿女们也同样会被妥协引诱。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完全和基督教的教导背道而驰。我们被教导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么就要努力的赚钱，积极的参与各种世俗活动，父母呢要把一切最好的给孩子。这些父母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要孩子们成功啊，成为有钱的人。只可惜事与愿违，他们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都跌倒，远离了神。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的儿女迷失在外面的世界当中。那么对基督徒父母来说，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给孩子，这是最大的试探。许多年轻的父母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并没有教导儿女基督的真理和价值观，他们为他们的儿女担心啊，野心勃勃地想要孩子们能够出人头地，结果反而是把自己的孩子推向堕落沦丧，远离神的境地。摩西和亚伦不愿意接受法老的妥协，那么这就让法老很生气，可是生气也没有用，因为第八个灾祸就来了。好，出埃及记的十章十二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下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并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好，在蝗灾的审判中，我们看到好几件非常有趣的事。好，请注意，这些蝗虫并不是神迹般的出现，这和其他的灾祸有点不太一样，是东风把它们从别的地方所带来的，有可能是从亚洲过来的。蝗虫在亚洲地区是常见的灾害，东风把它们吹到广大的沙漠地区。 当他们来到清脆的尼罗河山谷，想必是非常的饥饿，所以呢就彻底的吞噬了所有果菜。圣经用蝗虫象征审判，蝗灾可能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严重的灾害。先知约珥叙述过去所发生的蝗灾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呢他预测人类未来会面临神的审判。而启示录也提到将来会有巨大的蝗灾临到地上，这些昆虫在埃及地上所带来的灾害可能比其他先前的灾害对埃及的影响还要更大。出埃及记的十章十六节经文记载，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好，我们再一次看到法老他认罪了。出埃及记的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法老继续说，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神他自有办法来对付埃及人，每一次降下灾祸他都是有目的的，有次序的。最初的几个灾祸呢，是要攻击遍满埃及全地各种不同的偶像，但现在神开始把灾祸直接攻击人类，使人类受到极大痛苦，几乎是生不如死。蝗灾发生了果效，人民想要说服法老，他们真的很惨。这就是法老想要暂时悔改了，可是当灾祸一除，法老他又转变心意，回到他最初的立场。那么神就决定要用更加严重的灾祸迫使法老让以色列民离开。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好，你有没有到过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呢？黑暗就笼罩了整个埃及土地。这次审判的对象呢是太阳神，在大白天的埃及地遍地都是漆黑的。神用黑暗之灾来对抗他们所敬拜的主要偶像。太阳圆盘是埃及人最常使用的符号，在他们的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黑暗之灾显示出太阳神完全是无能为力的。黑暗之灾是神迹，神迫使法老就提出了第四个方案，这是法老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之前他所提出的最后的一个妥协方案。好，出埃及记的十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好，你可能会认为了，把羊群和牛群留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摩西为了让以色列人离开应该可以妥协的。法老对摩西的要求一直不肯批准，反而提出诸多方案来逼迫摩西做出让步。你可能会认为法老这一次的提议呢还算合理。这里有一个教训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动物一体也不能留下，连他们的小孩子都不能留在埃及来接受埃及的教育。神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用世俗的方法来抚养我们的小孩，期待他们努力地创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那么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这些孩子，他们可能会迷失在这个悖逆的世界中。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把他们的羊群和牛群留在埃及地，埃及象征这个世界，许多基督徒忠于他们的教会，支持他们的牧师，也服侍主，在教会呢也帮点忙， 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在这个纷繁复杂、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来做交易。这就好比他们把自己的羊群和牛群留在埃及地，把俗世的事情看得比神国的事还要更加重要。如果你要他们选择服侍神，还是到埃及地去照顾他们的羊群和牛群，你认为他们会往哪个方向走呢？许多基督徒常说了，我在星期天服侍主，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边，我必须活在冷酷无情的商界当中啊。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过的生活简直就和世俗生活没有分别，你分不清楚他们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就像居住在埃及地的人一样。我相信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有许多基督徒会心碎，因为他们不得不把产业留在世上，他们必须留下他们的保险箱、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还有房地产。为了这些东西，他们耗尽了自己的时间和心血，如果要把这些财产留下来，他们想必是悲痛不已的。好，请注意摩西是如何回应法老他的方案的。摩西告诉法老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出埃及记的10:25-29，经文记载，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还是和之前一样，他丝毫不肯妥协，因为神的旨意很明显，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的。在第26，摩西使用了两次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就是在强调以色列民出埃及是要侍奉独一的真神，而不是任由法老摆布。法老他的心刚硬到底，他恼羞成怒，他扬言摩西如果再敢来见他，他就必定要杀死摩西。那么正如启示录的22:11-12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对法老一再的延迟他的审判，再也无法回转了。新约圣经，尤其是启示录，大量引用了神击打埃及的实灾，为的是要表明在末世来到的时候，神要审判压迫神子民的敌对之国。那么这也说明最后的大灾难是神的子民脱离罪恶世界，永远跟神同在的前奏。好，出埃及记的第11是记载神和法老对抗的最后的一章。在以色列人从奴役的重恶中得到自由之前，埃及人长子的死亡是神对法老和埃及人最后的审判。法老这一次应该明白，和神对抗是不可能得胜的。神他对人有恒久的忍耐和饶恕，但是神要法老明白，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到了。那么在跟神对抗的过程中，所有的埃及人都倾向站在法老这一边，神使出最后的手段来重创埃及人，让他们学会神要他们去学的功课。好，出埃及记的11:1-3，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好，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句话中的要这个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回所欠的工资。以色列人当了400年的奴隶了，从来没有得到工价，那么现在他们要拿回他们的工钱，他们实际上是向邻舍要回工资。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中蒙恩，而埃及人也乐意给以色列民合理的工资。好， 出埃及记的11章4到10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原本人和动物的投胎都是属于埃及偶像的，那么现在耶和华要向埃及的假神索取他们投生的。神要告诉埃及人，以色列民和埃及人是不同的，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之地，也必保守他们的安全。羔羊的血保护每一个房子不受到灭命天使的攻击，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逾越节是犹太人最古老的宗教节庆，那么在旧约呢，逾越节最能够象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代价。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阅读并熟悉一下相关的经文。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很多人都像埃及法老王一样口是心非，口里说要认罪，心里却想要最终之乐，表面上相信上帝，实际上却不愿意离弃老我的旧人。基督徒一旦开始落入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思维陷阱，就会将定睛上帝的目光转移到今生短暂所能拥有的东西，那接下来远离神就不可避免。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